好，我们请打开你的约翰福音第九章。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再次到你的施恩座前。每次我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说阿爸父神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再次的纪念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今天不管是国内的白天，一天的开始，或者是我们这里已经到了快休息的时候，有白天有晚上，也是你的恩典。当我们再次的面对新的一天，也是有你新的恩典。哦，主，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离不开你恩典。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有你无尽的恩典、用不完的恩典，而且是这么有能力的恩典。让我们也尝到你恩典的甘甜，在我们当中呢，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心里面有重担的，我们有不甘甜的，就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医治我们，来眺望我们。有着你，我们知道我们就够了，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没有缺乏。不管是高山或低谷，不管是我们有仇敌，或者是我们在很安逸的日子里面，主，都让我们在你自己的供应，在你自己的看顾，在你自己的保护，在你自己跟我们的亲近上面，我们都得到饱足，也得到满足。再一次的苏醒我们。特别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在你的真光里面，一切都是嘹亮。求你特别对每一个你所爱的、你所纪念、你所认识的，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心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
Amen。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很特别哈，再往这个以后又另外一个阶段了哈。到第九章时候呢，其实只有一个事件，那么从这个事件，也就是医治的事件，那么这医治事件很特别，就是约翰要呈现的哈。我们记得哈，约翰他总是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跟眼光来写这个福音书，虽然前面的三本都已经。也都提过，他们的是彼此相辅相成哈，不是说各说各话哈。那来到约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总结一样，让我们就特别的在这个序论已经过了经历也已经过了，到一个结论的时候呢，约翰特别让我们把我们带进去那个这个真光里面。好，基本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一章呢，还有它是真光哈。这一章呢，就是我们的承先。什么叫承先？就是你可以从这一章看到创世纪的开始，起初，他说起初哈，那个是创造的时候哈，太初哈跟起初哈，他从太初提到进入起初哈，那他造的世界。然后世界人不接受光啊，好像是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以后的一个衔接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起后，就是连接到这个启示录，因为约翰是在这两个当中是神所拣选来发这个启示录的末世的预言的哈，所以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但是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而且他写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哈。我是说呢，他还没有到那个看到复活，再来跟他让他启示的这个写启示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约翰哈。但是神已经在预备他，所以当我们在进入约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承先启后的眼光，不是只有留在这个上面在写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很重要，但是当我们经过的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描述， 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对于这三个福音的一次再一次的在吸收之后呢，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光照，把我们带到约翰的眼光里面去啊。神怎么样感动约翰，也一定可以感动我们。我们要这样的信心啊。今天呢，很特别，整章都在讲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角就是他啊。那本来我们从第五章开始到第八章当中呢，你就看到一个模式哈，就是会有神迹，神迹是代表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神迹，不管是医治或什么样的神的工作呢，代表是有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证照，一个记号，让我们做一个认证。那么认证本身不是神迹的内容本身，哇，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啊这么多人，而是说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有一个跟我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拉比，一个在我们称为老师的，他不但讲到很有权柄，他不但解释圣经非常啊很让我们入神，他竟然可以顾虑到我们的需要，然后竟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竟然可以在水面上走，一直要把那个眼光，把那个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看的是耶稣他是谁，不是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啊？啊，这也是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的啊。但是也一方面也看到那一群在四周围啊对他有敌意要杀他的这一群啊，就是法利赛人，就宗教人士哈、啊。他其实不是只有一群呐、啊，他有三个党在一起，三个派党派在一起哈、啊。那也看到说，越讲越不明白，越看对耶稣越憎恶啊，到个地步就是要置他于死地。所以看到两极化，一群是越来越清楚他是谁啊，你会看到很特别的哦。好像那个井旁的妇人，你是摩赛亚啊，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到还有他的门徒啊，这些都一直在建造对于耶稣的认识。所以对于我们的信心来讲啊，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一生里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从我们远远的看他，听见他所教导的，到我们靠近他，一直到我们认证，今天来到认证了哈，认识到认证。那这今天呢，对于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碰到耶稣的人，对于一个得到福音的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给我们的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描述。所以在这章里面，包括耶稣行的神迹，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为人做了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包括法利赛人、宗教人士跟犹太人跟那个耶稣之间的那个紧张的那个对抗，当然他的对抗是借着这件事情哈、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他如何从生来瞎眼到重见光明这个当中，他的人生的变化。那么这些呢，都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以后的一个写照。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请注意到他是生来瞎眼的，也是因为他生来瞎眼的产生让这个犹太人，让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产生一个质疑，真的是生来瞎眼的吗？等于说我们要思考到底什么叫做生来瞎眼的。好，那么我的主题经节哈，我选了九章的第四节。我们今天要从前面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一段先来哈。好，那我们先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陈姐，你在我的面前，你帮我们念吧，好不好？
好的，嗯，再讲一遍，我没听见，放在这些。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请你。
好的。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做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好的，好，我们先到这里，好，我们先到这里。这个事件的起头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本来不是在他们的群众里面的，好，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他看不见嘛，啊，所以他不应该是跟着他们的，或者是当中的一员。那怎么会在那里呢？有可能是路过看到，这里没有讲。但是不管怎么样，是耶稣这一群跟他的学生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是他们主动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生来瞎眼的，等于说他的妈妈把他生下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会看到这群学生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这里没有想是谁哈，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猜一下到底这会是谁问这个问题啊，从十二个学生里面的一些他们的特性哈。啊，我们现在不猜，我们也不用猜了哈，这对我们没有什么意思哈。好，那他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么多人，而且瞎眼的也很多，对不对？耶稣也医治过瞎眼的人，也医治过一些生病的人，也医治过瘫痪的人啊。那对于这个门徒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时候，第一个，他们竟然知道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我就在想说，他们怎么知道他是生来瞎眼的？有没有什么想法？
师母，是不是生来他的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能看到那个盲人，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我在中国是见过那个感觉，就是瞎眼，他的那个眼睛是完全是不一样，能看出来的。
OK，你有这个经验哈，你有这个经验，就是他是原来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功能的，跟他有就是那个眼睛是可能后天性的那个，你会发现说有不一样，对不对？
我感觉有些人就是那个，因为他的这个是就感觉出来可能是生来是瞎眼，虽然我没有问过，但是能感觉出来。
有可能，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想法？
师傅，
是，请讲。
师傅，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嘛，很多人是从小和他一起生长大的，所以知道他从小就是瞎的，到现在还是瞎的。就像那个使徒行传上，使徒行传上，在一个庙门口哦，在那个店门口，不是庙门口，对不起，店门口有一个生来，他写的生来瘸腿的。每天有人把他抬到店门口，他就向所有经过的人向他们说，这个请你施舍周济啊。然后那时候正好那个保罗，是保罗吗？不是保罗，对不起，约翰和
彼得，
约翰和彼得就到那里，然后彼得就对他说，你看着我，好像意思说是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我的眼睛，那个人就看着他。就那个人就以为他就会给他钱了，或者给他其他好处了，面包之类的啊。然后彼得说了一句很震惊我的话，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那个人就看着他了。呆掉了，然后他就那个人有一种力量在他里边，然后彼得就拉他起来一起行走，又走又跳，酒碗也好了，什么都好了，就称赞耶稣的名。我想这里的是不是同一个，就是因为耶稣在这里做了，所以彼得知道，就是神的话是有能力的，而且他那个从小人家把他抬到那个庙那个店门口，就是等着人家来施舍。他没得到施舍，但是得到生命，得到更好的东西。
OK， 好，这个事件我大家有熟哈。那 我像这样，我直接问你好，陆弟兄，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你怎么会想说他是生来瞎眼的？因为马上门徒问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马上问一个问题，那你怎么会注意到他是生来瞎眼的？
这么，我第一次看到他，我不知道他生来瞎眼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流动性很大，但是当时的人可能他们所有的人老是住在一个村庄，老是住在那几条街上，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哎呀，他的妈妈生他就说他生来就是瞎的，然后一直到他现在多少年来积累下来，会不会是呢？是这个意思？
好 ，OK， 好呀，我因为他没有讲啊，但是马上看这样，让我们看到说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我们可以说约翰是事后写这个事情，他当然知道这是生来瞎眼的。
Amen.
Yeah, OK, 这是他描述的第一句，第一节没有问题。第二节的问我的重点在于门徒整个的焦点就放在这个人生来瞎眼的。好，那我现在好，谢谢哈陆弟兄。我们继续思考哈，那我的重点是这些人，这些耶稣的门徒平常看到一些很可怜的病的人，也看过耶稣行很多神迹，那甚至触动到他的门徒以后也靠着耶稣的名行神迹，对于耶稣的医治的能力没有问题。那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问题，这是让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不是因为他是生来瞎眼的，他们可能就走过去也就算了，但是因为他是生来瞎眼的，使他们看到一个就好像从旁边走过去的或远远看到哈，使他们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在反映什么呢？反映当耶稣想医治一个病人的时候的心境，跟我们看到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那么 somehow 不管怎么样，这个重点，这整章的一个重点的这个重点就是在于生来瞎眼的。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的门徒对于生来的问题跟后就怎么讲，是后生来的怎么讲，就是
后天
先天或后天的啊，后天产问题，这个对于他们认为耶稣的医治有没有分别，我不知道。在这个之前，是，请讲，请讲。
我是觉得他特别强调生来就是这样，生来就是这样，就他这一点呢，可能就说是，比如说那个瘸腿的人也是生来就瘸腿的，
好，
这个瞎眼的也是生来就瞎眼的，就证明就说神是能够从改变生命的神，并不说是哦他是好的，他现在病了，又把他医好掉，是神是把他改变的生命，就是并不说是啊我来给他医好了，不是，是让他。知道他彻底从生命的根本上改变好了，他生来是瞎眼的，现在已经不好了。
嗯哼，
对不起啊，对不起。
呀、yeah, yeah, 没关系，你讲，我们大家都哈，就是我主要是要帮助大家哈，就是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群众里面，然后我们可以从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呢，从门徒们的经历。让我们可以更有目标的哈，然后更有怎么讲正确的一个态度来跟耶稣学习哈。那所以我就会常常让我们用一个观点来看一下门徒怎么会这样想，或门徒是怎么想的，群众是怎么想的。好，刚才啊陆弟兄提的啊这个点呢。是讲到很好用的哈，可以这样讲哈，就是说他讲到一个点，就是说生来的话就是是先天性的啊，所以它是一个改变，它不是一个改善上次我们也看过一个例子，就是是应该是别的福音书哈，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个瞎眼的。然后呢他有应该是马可福音啊，还是在这个福音，应该马可福音，刘磊你记得吗？就是他 在他是外邦人，
应该是对吧，他就在那个喊，是不是那个外邦人说
对呀、啊、他刚用唾沫，然后他就一下就干就看见了。
对，是
是哈、嗯嗯嗯、好好，那我现在主要的重点呢，我们再回来，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刚才陆兄讲的是一个信息里面的一个，我可以这样讲啊，一个神学观点啊，等于说不管是后天的，即使是这个先天就是不足，就是根本没有，对医生是一点都没有办法的，对这个创造的神他是一定有能力。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学习怎么样带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在一个台上跟台下的距离来看这个，这个我们不是不对哈。等一下好像你了解我的意思，我现在尽量带大家能够在这个啊四福音里面呢跟耶稣靠近之后，然后我们也可以带领读经的人，有时候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所以我们的领悟能力，我们的知识对真理的知识或对我们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个很资历了哈，就比较多哈。那刚刚在读圣经的人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把他带靠近这一位我们跟随的主。那么从门徒跟耶稣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那里面看到说，其实我们也有门徒的问题，而且我们也要学习一些门徒的他们的一个态度，都可以这样。我需要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那现在如果我的问题你听不太了解的话，那我再讲，我讲你可以问我哈，让我帮助我可以讲清楚一点哈。你会发现这很简单的五节哈，他们问了一个问题，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这一群门徒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但讲为什么，而且还给了一个几乎是一个结论，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等于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看法，这个是由犯罪来的啊。那当然这个跟犹太人的这个观念，他们的宗教观念是有关系的，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是有的啊。那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生来有残缺的人啊，那信耶稣的人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样的看法。你们有没有人有听到说像残缺的话，就是好像就有一种被看为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哈、啊？就是不吉利了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啊？生不逢时啊，或怎么样呢、啊？哈，有没有人有这种观念？迷信的
字母，
哎，是
中人，中国人最多这种观念了。祖上不积德了，做了什么？这种败坏道德的事情啊，反正之类的，中国人骂人的这些话也就在里面，什么小孩子生出来没有屁眼啊之类的，
是是，都说有对不对，陆弟兄是不是有哈呀？因为我要知道中国的文化，因为台湾是有的啊，台湾是有的啊。我有一个我儿子的一个大就等于是老二哈，就是他的唯一的儿子老二，他啊。生出来的时候他有一只手的那个淋巴腺就没有长好，没有长出来就对了哈。那我媳妇跟我讲，她说她回去的时候，台湾的时候就有人就会有一种看法在那里哈。那就像刚才陆先生讲说，祖上怎么样啦，过去怎么样啦，还是你生的时候怎么样啦哈，要看时辰啦，要看地方啊哈呀。嗯哼。所以台湾是有哈，那所以中国人你们了解吗？其他的你们了解吗？这种观念。好，
了解。
那么，是可以了解哈。好，那么这种观念哈，有没有道理？从圣经旧约犹太人的他们的，从他们那个啊，是神的选民的，从那个我们前面的利未记啊什么那些上来，生命记那上来的时候，他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从人的病，有时候这个病会成为处罚人的一个结果， 特别是我们讲的麻风病，是不是啊？耶稣也常常用麻风病来处罚一个人啊，等于说跟罪有关系哈。好，那么现在我的重点呢，我们会发现呢，他们讲问的问题跟耶稣要引导他们的方向，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是要问说，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祖辈犯罪？所以这里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已经有我们的成见在那里。那这个成见有没有道理呢？应该有一些原因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耶稣他有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如果你一问耶稣说，我想了解这个人生来瞎眼，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在表达说，我是懂这个事情的哈，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了解说一个人像这种生来的问题就是跟他的那个罪有关系的哈。那耶稣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认为耶稣没有回答？如果是问题，那耶稣应该是要回答你什么？好，请讲。
耶稣回答了他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主要要献出就是要献出神的作为来。
是，那他有回答，因为他给他两个选择吧，是他还是那个他的祖辈犯罪。那耶稣有没有回答？他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比如说我问你哈，陈姐，今天你那里是你们那里是怎么讲呢？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只能回答其中的一个。等于说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已经告诉你说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结果你回答出来的有没有就这两样选一个？这是我的意思。
耶稣回答了，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主要他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嗯哼，
他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是什么意思？这个回答是
回答说明他们这样的吹响不对的呀。
OK, right,、
就是、
好，
对
吧？好，很好很好。耶稣否认了他们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的。
他说是 A 还是 B 是1还是 2, 耶稣1跟2都不是，表示说你们问的这个问题不成立。但是如果你从旧约来看的话，这种问题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这种推敲一个问题的原因到底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就像约伯受苦难的时候，他的本来跟他很亲近很爱他的朋友远处来，然后也跟他同哀七天以后，接下来他们有一个针对性的，就是你一定是错了。上次我们才刚刚看到这个定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章的门徒问的问题。我现在讲的不是在讲说我们在旁边来看这个门徒，你看门徒的问题实在是很门徒实在是很不出奇的哈，问这种问题哈，根本就不成问题的问题哈。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样的，我们可能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跟随耶稣说的一种主观或者是一种期待啊。我问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像他这种情况是他的问题，还是他要负责任，他父母的负责任？耶稣推翻了这个问题，等于说当耶稣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的时候，他的心态跟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生来的问题，一来不是他选择的，一个生来瞎眼的他已经够悲惨了从旁边来看他的时候是绝望的，是没有希望的。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生发什么样的心？这是我想是我的重点。然后我们会发现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人， 今天我的那个经节哈，就是在那个刚才我们念的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如果有人记得第四章的时候，耶稣跟井旁妇人谈到的时候，他的学生出去买东西回来吃，说老师你要吃饭了，饿了，他说我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一句话你们可以翻回去看一下，跟这一句有没有什么一点点的差别，一样是做到那差我来者的工，好，那有没有一点点差别？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些门徒让耶稣吃东西，但是撒出他已经吃过了，有没有记得吗？
四章三十四节要念一下吗？
好，念一下。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嗯哼，好，大家仔细的思考哈。 OK，这两句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是说差我来者的工，在那里告诉我们他做了差我来者的工，他心里就好高兴，对不对？好，我的食物，你食物是我就饱了，好，不吃没关系，有一点类似这样，我们上次谈过了哈。那么来到这一节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这一节更有，
不要回答，请你不要回答，请大家思考一下，谁回答我好吗？这一句话对我们不是陌生的，做差我来者的工，那么来到这一句的时候有没有哪里有一点点不一样？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耶稣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谁可以回答一下吗？
他在这里好像更强调趁着白日。
OK， 好，然后刚才那个陆弟兄你要讲什么？
师母，我倒是没有看出不一样的。因为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只有33年，他忙着传道，忙着传福音，忙着施行神迹，像约翰福音讲的他7个神迹啊。他讲的这个黑，趁着黑，他说比如说他讲这个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们那里工，也是在对我们讲，就是说你趁着你有机会赶快传福音哦，到时候你自己已经已经躺在床上，你还怎么样有机会给人家传福音？他比如说他说黑夜将近，怎么说？他说黑夜将到，没有人来做神的工了。这里也同时显著，就说是耶稣马上就要受死了，他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他要趁着白日赶快做工，同时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说是你们要赶快做，会不会也像我们有一点中国人说的这个，就是趁着你可以的时候赶快好好的对你的父母，对你周边的朋友好，以后他们就不在了，有一点中国人那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父母已经走了，没机会了。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
陆弟兄，你跟华英的意思是一样的。他说对他来讲趁着白日，然后你就跟他解释说有机会赶快做，而且做什么你也讲出来了，好，对不对？其实你的重点，我们现在都是从圣经来那个哈，你们讲的都对哈，我只是说要凸显一下，这个时候耶稣跟门徒他已经迫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到这个时候的门徒跟那个时候第四章的门徒事实上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差别，也有一段时间的成长了。好，趁着白日，然后刚才谁讲的？对我们讲，是对人讲的，是谁讲的？我不管谁讲没关系，王医师说趁着白日，好，这对你来讲是一个重点哈。然后陆弟兄是说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很明显的这一节呢，第四章耶稣在表达我是谁，我可以不吃饭，我可以完成神的工，我就很饱足了。那么现在到这里的时候是对着门徒说，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已经把门徒放进来了。好， 所以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我们一起学习的目的啊。其实你可能一看再看，一读再读的福音书，很容易让我们一下就读完了嘛，代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哈。我们有没有从这里面一次再一次的时候，就更尝到或更吸收到耶稣跟门徒在三年多的时间，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的门徒只有三年多的机会，我们是从信主到现在，特别我的话是老基督徒，几年了你知道吗？从我17岁到现在，好，刘仁你数学比较好，71岁，
53 53吧，54
啊，71.17
嘛，
50 OK 50几年了哈，半个世纪以上了哈 ，OK。我告诉你哈，我到现在每一次在看过一句话或一章或一个福音书的时候，我都还在成长。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它是活的，而不是在我固定说哦，我懂这些，我听过这些，我念过这些之后，好像就是一个知识在那里而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这个是我非常感谢主，我非常希望，等于说我已经过来人，我走到今天50几年了。如果我都还在成长的话，那你们当中，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比我信主更久的啦。陆弟兄，你什么时候归属耶稣的？
师母，你问我？
对对，我问你。应该
我是1980年受洗的。
1980 OK 1980，所以你还是比我少一些年资啊。
我少而且我一直而且我一直在旷野里边。
哦呀，旷野没关系。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连埃及都没出来。
埃及都没有出来。OK 那就不叫信主了。 OK 你如果那就不叫信主了哈。好，等于说呢，我就倚老卖老了哈。我应该是你们当中资历最那个了哈。但是如果我到今天，光是看到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激励，给我很大的光照，给我很大的一个眺望的话，你可以想到神的话，门徒三年多学的，跟耶稣在一起，我们需要用多少时间来消化？当然可能你们学得比我更好，我也不一定了哈。我可能比较慢，但是我要告诉你，趁着白日，趁着我们还活着，我们都还在学，我们都还在吸收，我们都还在接受那个光的这种培养。光就是要让我们光合作用，光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成长生命的一个迹象。所以我在讲的是说，不是只有一个事件我明白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啊，或者我会那个道理怎么样。趁着白日，我们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把门徒拉到他这边来说，这个以后你们也要做的。所以我才会回去问那个问题。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的心态，跟门徒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的心态是怎么回事，是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今天如果我没有看到新的角度的话，我可能哈在2年前来跟你们谈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一样可以讲很多，跟你们讲很多了哈，因为我一直就是这是我的恩赐哈，就在教嘛，对不对哈？但是呢，到今天呢，我会又有一个不同的，就但是为什么我说约翰在这个这么久以后再写出来约翰福音？跟前面那三卷就不一样了，因为约翰已经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成长了。这个就是生命，就是神话语的这种能力全能啊。好，刚才我们有谈到说黑夜跟白日，好，那白日的话，就也我们就可以看到趁着嘛，趁着就什么意思？跟机会有关系嘛。好，问题是。我们只有这个时候能够做工的话， 白天有光，是不是？好，如果你们在带大家查经的时候，引导一些问题，让你去思考，这是我的意思。好，我们不要直接把答案给他。我因为你们在学怎么样来带人查经嘛，哈。那寸着是什么意思？白日又是什么意思？那有没有时候呢？我们已经错失了机会，这个都可以思考的。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回应对于这个第二节？第一个我谈到耶稣的看到这个人生来瞎眼的，跟门徒看到生来瞎眼的，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焦点完全是不一样的。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就是门徒他起心动念是在想要这个人是不是犯罪定罪，在分析原因。就然后耶稣他的起心动念就是一下就看穿了，他这个是要荣耀神，他一步到位，就是到看到本质，看到根本，
看到。
那门徒以为，对，那门徒呢以为自己看到的也是根本，他是以为了，他因为刚刚想到这个人犯罪是有道理的嘛，就以色列以前的那些规条也好，门徒以为他们也是看到了根源，但实际上神看到的才是那个最根本。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学心理学吧，我也学过一些，然后呢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哦，原生家庭啊，哦，你的父母啊，各种原因造成你这样啊，好像是找到了这个根源。但我想说这个根源就是像门徒说的，是不是他祖上犯罪啊什么的，这个是一个道理。但神看到的不是，就我们以为我们找到的根源根本不是，而是我们活在这个罪的律里面，大家都一样，就是你的父母也一样，你自己也一样，都是活在这个罪里面。但是只有神可以把这个律完全的就是更新。就是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我的分享是这样。
是的是的，你讲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哈。就是特别是跟我们现在所这个时代所在正在展开的一些我们的知识啦，我们的科技啦，包括医学各方面哈。有一种倾向哈，就是找到原因等于说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一种信仰，一种信念？
对，信仰知识，觉得知识能够改变人。
有可能这个时代是非常相信，我讲相信哦，依靠或相信科学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如果以哲学的观点来看科学的话，科学是一直被怀疑才会一直进步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有没有
科学
问问题
一直在变的？
对，它必须要辩证嘛，对不对？真正让我们参好的这个科学是什么？应该是一直要被怀疑，一直要有人要去推翻它，然后呢，就更能够进入那个真实的那个层面，进那个确据。好，可是我们今天走到的地步，变成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依靠的信仰，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宁可找专家。我没有否认专家，也没有否认医学，请你了解我，学问科学它都是神给人的智慧去开发，是为了就像当初有耶稣一摸就好，因为大能，神的大能，他创造的，他有医治的能力，那么今天他给人的方式是借着人的智慧去追究。所以你会发现几十年前的癌症治法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先进，很进步了，没有错。当你追究它的原因的时候，你更能够找到一些线索，没有错。 但是问题重点在这里，我们以为我知道原因，我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我们相信这样，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华英把这一点讲出来，我很感谢神哈。通常的话，我如果带大家带圣经的时候，我不太希望我自己去找一些难题，而是从你们回应的时候，这样的话对你们就很实际，对我们的生活就很实际。刚才他谈到心理学，基督教的信仰跟心理学的关系，有一派是完全否认心理学的，世俗的心理学；有一派是我们这个现在在发展中的这个心理学呢，其实是神创造的，给我们的智慧的一部分，我们要拿来成为其用。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真理，做我们的教科书，这个拿来放在，因为它已经有人去研究出来，拿来用，好像个工具一样。另外一个是心理学是我的主要的目的，然后我就配合，我也补充一些从神来的，有这三个部，有这三个族群。好，我那请问你，一是心理学是答案，二是神的真理是我们的绝对答案。即使我很多我不明白，可是神就是那个全能者，那个创造者，所以呢，神容许我们用一些工具来完成他要我们做的工。三是我要做的工，我的专业在这里，然后我来用神要给我的。好，请问你们，你哪一个对你来讲是你会追求的？一二三，
我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好，一，因为人有智慧，神造人有智慧，所以我们就很先进，这种发明啊，这些一直进步。好。所以呢，现在呢，以前呢要好久的过程的，现在我们可以一下子就很快的，哈，就快速的这些，所以我们认为这一些就是我们的答案。因为刚才讲到心理学，其实不是只有心理学了哈，第二个就是说，人现在在发展出来的一些方法，是发现了神的奥秘，发现了神创造的奥秘，所以呢。我们可以拿它来用，有没有一句话，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什么为用，什么为，等于说真理，神的真理是才是真正的那个，刚才那个华人讲到根基的根源的真理哈，然后把这些在进步中的发展中被发现出来这些方法哈，拿来在神的下面来用，等于说。我现在生病了，那我要去，我要去看医生，就代表我没有信心吗？不是，因为医生也是神，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医治嘛，也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对不对？我们都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那第三个是说，啊，我信任的是医学或科学或先进的这些东西，那。我就来找到圣经跟我有符合，就用圣经来符合我要做的，就圣经为用。第二个是这个科学为用，第一个是科学为用，这样听得懂吗？谁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我可能都不太能够深入浅出的解释这种理念。
是不是这样说？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就反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比较能认同的，就是说。这个科学真理也是神所创造的，那但是我在圣经之下，因为它是符合圣经的，符合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呢，我就是，但是我还是以神为主，但是我也可以用这些，比如我去看医生，神也可能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但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完全是把这个，就是指向，就是科学主义，就把科学看得比什么都，就是那个才是最终的，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到时候你的依靠已经就是在 就只有在那个医药或者医生或者这个科技了。嗯哼，
师母，我想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说科学至上？如果是信仰跟科学不一样，我选择相信科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是信靠神的，但我也需要智慧，要工具，那我就去用工具，但我的第一是神，就是任何的工具也好，我的想法也都不能高过神的真理，这是第二个我理解的。第三个就是诶，我把工具当作我最需要的，这个工具诶，我发现好用，那我就利用神的真理来套到我这个工具里，就是利用神的那个话语来套到我的工具里，来告诉别人，你看我的工具里有神的话语哦，很有用哦。但实际上他依靠的是这个工具，而不是神的话语啊。这是我理解的这三个。嗯，
来佐证我这个是对的了，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的选择肯定是第二个。嗯，
好，那其他的人呢，我很希望大家有点发声哈，有没有有没有明白我的问题？第二个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讲
瑜伽刚才也在讲，他们俩好像有点像。第一次刚才讲的是瑜伽，他跟你有可能把他们瑜伽好几次要讲。
好，那请讲。
啊，我是还没有明白第二个是什么。今天反应有点慢。
不是你反应慢，是我解释的不太。
我觉得话音刚才讲的挺清楚，好像挺清楚的，我自己。
好，我这样讲好不好？第一个是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有专科，我有专家，我有专门的学问，然后有那个我就够了。第二个是我主要的权柄，我相信这是个信仰的系统的哈。我现在讲的是信仰，我信什么，当我信我的神的时候，他就一切的全源，就他就是答案哈。那么在这个之下，他可能会引导我进入一些方法，引导我为我预备一些道路一些方向。好，那么等于说我没有神不行，我没有医生，我如果我们刚好没有那个药，刚好没有医院，我不会惊慌。第三个的话就是我认为这些现在的这些科技啊方法什么是很可信的。那么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会拿圣经来佐证这个话是真实的。比如说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谈到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我可以拿来说，好，如果是第三个了哈，不要为明天忧虑，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说因为忧虑是没有用的，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哈。但是基本上的最重要的重点都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信心有关系。他谈到说外邦人求的你也要求，所以你才会忧虑，侥幸的人啊。所以基本上是在谈信仰的问题，不是在谈怎么样不忧虑的问题。这样有比较了解吗，一家？
师母，这次我了解了。
嗯哼，嗯哼。
那我肯定是选第二个。
OK。我的意思是说哈，其实这个当中很微妙哈。第一个比较明显了啊。当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全部靠这个。那神放哪里？神就摆到最后吧，没办法的时候。ICU 那个重病已经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赶快把神请出来。这是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很明显的了。啊，在人都没有办法，现在科技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啊，所以等把你的生活跟神把它分开，啊，那第二个是首先是神，然后神容许的下面，我就按着他的带领，他要我怎么样，差我来者的这样的，我就顺着他这样去做，啊，第三个是掺杂。神的位置，我们跟神的关系从来不能掺杂。我一直强调过，以色列人他们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拜偶像的罪还有不守安息的罪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弃绝了他们的神，他们一面拜他们的神， 一面守所谓的这些条例，一面拜别的神，掺杂偶像。还有没有人要回应？
师母，
哎，是，请讲。
知道你说，我听下来，我觉得第二个是最好的，
是的，正确。
以神为大，然后我们该看病还是看病，不像有的基督徒说，哦，就是不去打针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哼。
然后神也，其实也借着这些医生，像天使一样来医治我们，或者我们碰到什么事情，一个不幸的人，他也可能帮助我们。就像那个撒玛那个那在耶利哥的路上，一个非基督徒非祭司，结果就去救了这个人，哦，被强盗打的，是不是？好像是这个故事。
是
也是说他其实和上帝没关系啊，这个人，但他就救了他，而且付了礼费，还给他那个店长多少钱，叫他你照顾我回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再搞定其他事情。所以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神的不经意间你就碰到了上帝的天使，虽然他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但是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是在上帝的智慧下面，上帝的时间和地点早就神早就，因为他从起初到末了都是他的，所以就是全部是神的。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 ，Amen。
这样我不知道。
对，
这样可以讲吗？
正确，对。那现在我的重点在这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仰？我们有没有信靠他到这个地步？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有掺杂。啊，这是
我自己觉得太软弱了，很多事不信的。
求神吧，
没有那么，就是只能在祷告当中。哎呀，神啊，你把我的灵唤醒，让我来。更跟随你更紧一点，不要、
Amen.
不要离得远远的。
Amen, Amen, 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道光照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里面的骨髓，我们的心意都把我们破开，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愿意就光。好，白日就是有光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白日还有机会的时候被神来做工；一方面，耶稣说。你们也要跟我一样，也要做工。我非常认同你最后讲的，陆弟兄，我们有时候自己会糊涂，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愚昧，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很谦卑受教的心，很愿意让神来调整我们的心。这个就是我认为我们读经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所以有人把圣经比喻成什么？啊，像地图一样指引我们的方向，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污秽或我们的啊该改正的地方，更新我们啊，或者是啊像营养一样来培养我们，让我们更能成长。反正灵奶啊什么的，我有很多我们都可以讲的哈。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神要让他的话语然后成就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Amen, Amen. 还有没有谁要回应吗？
师母，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关于您的这个问题。我在自己遇到的状况当中呢，遇到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我感觉是另一种极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不论是心理学也好，还是中医针灸，还是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这种他们的来源可能是从就去追溯源头的时候可能是从魔鬼来的，然后就觉得这些都是基督徒都是要摒弃的
呀。Yeah, 就是我跟你刚才我讲到有一个主群，他们就是完全弃绝这个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
否认了，否认呀。Yeah, 嗯哼，完全否认。那等于说有第四个啊，有第四个，对对，应该这样讲啊。因为这个我们就叫做如果这一群人都拒绝所有的这一些现在这些方法工具的话，那么如果他们有对神的一个百分，就是这一些会让他们百分之百的 敬畏神，百分之百的服侍神，百分之百的爱神的话，我要说这个没有问题，总比我掺杂着然后给神的是百分之几而已。所以我不在讲，我不是在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在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叫做信仰，那个信仰是绝对的。如果我，因为有的人像比如说他吃那个拜偶像的食物，他心里面会有疙瘩，会有怀疑，会有害怕的话，他宁可不吃，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重点是他要保持一个完全按照神的心意讨他喜悦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啊回答？
哦，我明白了，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二，但是碰到就是那个极端的时候，我经常会有很多疑惑。对，
了解了解，也很为难哈。那个在有一些相对的问题，不是绝对的问题，我们就有的人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分门别列了，可以这样讲，他们要把我们分怎么样没有关系了哈。但是我们心里面在神面前我们坦然，这样就好了。在那个罗马书第14章以后也谈到这个啊，有人说我守安息日，守什么日，守哪一天啊？那保罗也有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美国有一群人叫做 Amish 的人啊，他们就是完全不用现代的啊电话的这种电啊，就是那个插电的电啊，电话用品啊，或者是他们也不坐汽车，他们是还在驾着马车啊，但是他们现在呢有出来选举啊，那啊，等于说他们有他们的原则跟概念，并不代表他们这样做就等于说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也守很多的条例，一天到晚就在看安息日，看三十几条，对不对？所以安息日他们很不安息啊，都一直在看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个事情，或者在看耶稣有没有换了安息日啊，所以。不要因为这样舍本逐末。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那个对我来讲，我就很有用一个很温和的态度来了解他们啊，也不用争辩。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基本上只要我跟神的关系是绝对的，是全新的，那我们就坦然啊哈。
对，师母。
是。
师母，我对不起，我打个岔。你刚提的你。对，我也希望你们所有其他兄弟姊妹都出来讲，那大家就可以互相学到很多东西。OK， 我是想，就是你刚才讲的阿米这个事情哦，我在想哦，因为他们是从来不会参与政治的，也没有任何和政府有任何这个交集的哦，他们自己过自己生活，按照圣经的原则，只休养生息，耕种土地哦。就像在伊甸园里面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这次出来，然后呢，川普那个总统就大胜了这个宾州啊，他们会不会是得到一个神的启示，就是说神给他们一个启示，说哎，你们要去投票去？
你是说你在问我什么原因？
啊，因为他们从来不参加政治的，从来不管美国怎么样的，而且好像。好像历史上也没听过啊，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他们好像从来不和外界打交道的，也有一些，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社区出来，到社会上啊，但是这一次呢，他们都出来投票了，而且这结果就不一样了，那个也不一定是他们全部的人，这个他们投票的结果，但是他们会不会说是得到神的一种启发，就是说。哎，你们应该去投这个票。
啊，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也没有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他们其实2020年就出来了，啊，已经就出来了，啊，就等慢慢再出来了哈。等我们看到那其中有一个我的理性上的知识的了解，说他们已经本来是很自由，对不对？他们竟然可以不用投票，就像。那个摩门教他们不用当兵，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民主民权的这种尊重呢，到这个地步他不勉强你，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宗教的原因哈，不管是什么教哈，然后这个 Amish 他们有自己的信念，他也不去，他 容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山头，不是山头啊，还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地狱疆界哈、啊。但是他们发现这种自由已经在威胁，在被威胁，在被剥夺跟威胁，所以他们意识到那个危机。等于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有神国永恒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跟我们的确据。一方面神也容许我们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属于哪一个国，我是这个国的国民，那我要尽他的责任啊。因为基本上一个基督徒他是有责任的，有权利就会有责任，所以可对我来讲是一个情况，一个这种危机里面的一个倾向，推着他们看到说我们一定要出来站稳我们的，我们要尽一份的力量，这样子等于是一个觉醒啊。那是不是有神的光照这一点呢？可能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我没有，我不知道。跟有如果有，我也很好奇。我跟你讲，你卢弟兄，我也很好奇，想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看法，以前是什么样的看法啊？我不晓得刘磊有没有多一点了解，我就不知道。
谢谢师母。
呀，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哈、啊，是跟现在的整个的大环境、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危险性的，是一个有威胁性的，我们不能跟它脱节的。身为一个基督徒，耶稣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对不对？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面，越黑暗你就会越亮。所以我们不能像那个好像那个佛教的观念说，我就离开远一点，然后我就逃避问题，然后反正我就跟他没有关系，就像比拉多我洗洗手，耶稣死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很清楚在离开以前祷告，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做法，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可是我们不离开世界。我在想他们可能是有一种被威胁到、啊、发现以前的自由现在已经有被威胁到，所以他们要出来啊，尽一份心力，或许是这样。还有没有其他的人的回应？刚才陆弟兄呼唤大家哈、啊，多一点发声哈、啊。是的，我很认同哈、啊。
师母，我就想到上周我们查的那节经文，在真理里得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框在真理里的。所以真的一个人在真理里，那是真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宝贵。
Amen， 是的。在我们面对妈咪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哈，其实她妈咪的她的结束哈，是很自然的生命的一个结束，等于说很清楚看到神给她的日子就是尽了啊，因为她所有包，即使她有癌症哈，她的骨癌也只不过是到最后，因为她已经停止用药，她已经完全不治疗了，她的癌症她已经完全不治疗了。大概应该有快到一年了没有吃药，然后医生就发现他的那个有一个部分的那个癌细胞在开始在增加，也没有增加很多，所以呢那个部分呢就是在他的臀部呢，他开始有一些疼痛的现象，那如果不动他也不会痛，就他起来上厕所他就会痛，那痛他就忍一下，他也不想吃疼痛的药哈，所以到最后呢，事实上他的死亡证明书是说他自然死的，不是因为什么病死的，好，那但是呢，在这个最后这个阶段呢，我们在陪的人，在照顾他的人，其实也是在这个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处，包括我们现在有一种系统，就是只要他能够呼吸，能够还活着，不管用什么方法，就保留他的那口气在，这是一种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之后，然后在这个人情还有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点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是
我不是在责备那些好像插管啦、然后就是用呼吸机啦、然后怎么样，就是好像植物人还在，我不是在责备这个哈，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亲自体验到这一点啊。那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在我们刚才讲的神是根源，神是掌主权的神，也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心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比较好，我也不晓得怎么样才是对妈咪是最好的，因为他那时候他事实上他是完全不想再接触这些医药，他完全不要，他从他不吃癌药，我已经知道他心里面已经准备好说我应该差不多了，他说88年了还有什么好剩下要去处理的啊？那但是我身为一个旁边照顾他的人，不是只有我啦，旁边的人我到最后也是跟我的先生跟那个他很亲近的一个就像他的那个女儿一样的哈，那就是讨论过之后，但是到最后呢，其实我们做的决定呢是为难到他，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我就有愧疚，我不会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很惋惜，哎，巴不得他如果我不要把他送医院，如果不要给后来都不吃不喝的话，他可能还活在那里哈。我要确信我的神大于这一切，在我无知的时候，在我当中可能有我的一些不太成熟的心意，或不太不是体贴神的心意，是体贴我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时候，我这一次是有的哈，因为我在这个当中很为难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就被引导到里面去的时候，但是呢并没有带给我这个结果的不平安，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当你在神的主权下面的时候就是平安，即使我有不成熟，我有到后来他每次呛到是我陪他时候呛到的、啊、但是我那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讲到哈，我没有任何的被定罪感，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就是听神的要来啊照顾他。昨天也有一个视频里面的一个台湾的牧师的见证，他说我在他家看到他对他的父母亲的顺服，让我也学到顺服，也因为他对父母亲的孝顺，神告诉我说你带他回去在家里面照顾他，等于说不要让他被，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嘛，那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容易就会被分配到养老院啊，就你不做的话，他没有人可以做的话，可能这个社会局啊，我们的这种啊政府的那个系统就会把他很容易就把他送到那些就是往后面走的路啊，而且是比较集中管理的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系统哈、啊。好，我讲到什么？讲到这里来哈、啊。好，那我讲到在那个情况下面呢，因为我的心里面是，即使我有无知，我有无力的，我有无能的地方，但是我是依靠着神的，所以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的焦点不是放在哎呦。如果不是这样，早知道这样不是，而是说神，你给他的时间到了，这样子最好。等于说我做完了神差我来者的工，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的，很了解。
OK， 感谢主，是的，是的。等于说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即使我现在碰到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医生，啊，然后刚好是一个也买不到最好的药，我明明听到说在哪里哪个国家有那个药，那现在我这里买不到，所以我以为我买不到那种药，用不到那种药，没有那个最好的医生，我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就没有希望了。不是的，我有神就有希望，我有神就有答案，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依靠在神的手中。小梦，
你做得很好，
对，是感谢主，
真的做得很好。
好的，是的，讲
你。你分享的这个就是不是你经常分享的那句就是神大过我们的良心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个对对，那个陈姐，
是的，
你要讲什么？
你真的很好，妈咪也挺有福气，我跟你说，有你照顾，
都有福气，都有福气，
真的
呀，
很好很好。另外你说他病成这样了，你要给他做什么什么的，这是对他的痛苦伤害更不好。
没有，完全
对，
但完全没有。当中我们也有我们的智慧不够，判断很为难的时候，不是是没有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陈姐？
对，但是有肯定，但是主有安排的，到时候主要接他手的，你拉不住的。 对不对？你想留他在世上，但是主许要他来。
好，我们有个
对不对？
有个弟兄到最后那一天要回来的时候，他前面我是很慢才通知他了。他跟妈咪在最后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妈咪也帮助他很多，但是我就到后来才想到说，诶，我都没有让他知道，我就让他知道一下。他们知道说妈咪身体不好，可是不知道那个到这个阶段。我告诉他的时候呢，他才跑到医院来。等到最后那个阶段了，都快要回家了，那他就马上质疑一个问题，因为他懂这些系统，他说这个系统我太懂了。他说他就只问他们说，你们说不给他营养。那我说他不做任何不自然的，比如说要打洞啊，要插鼻管什么，我说他不会愿意做这个事情，这是我知道的。那个，但是那个弟兄说，你至少你可以给他打营养针，不需要灌什么，就把他打进去，让他有多一点的体力。哇，那些医生就回应了，他说我们可以定啊，看你们要不要。OK， 好，
其实到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多大作用了，真的没有作用。对，
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决定说不需要的了，我就这样想。
对，另外也要尊重妈咪啊，妈咪她也不需要的，你非要弄她也不行。
打进去，打针进去，不是帮她插鼻管什么的哦，就说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做。等于说我们要人的话，他们是有证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做？好，那当然有他很多原因了。好，我们不谈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问题了，他们的那个问题了啊。但是后来呢，他已经说，那我们就去定吧。我就英文叫 order 哈，那我要去申啊。但是呢，后来我跟我女儿，那时候就只有我女儿在那边跟我，然后那个弟兄在一直要跟那个弟兄一直面对那个。医院的人员呢，不放过他们就对了。那后来他就回家，我说你先走吧，好，你先走。后来我跟我的女儿谈一谈，我们说我们两个就想说就不要了，好，就不要了啊，嗯哼，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多很没有能力面对的地方了，嗯哼，呀，我们想回去吧，呀 ，OK， 好，
我再说，其实妈咪真的很幸福。你说虽然她没有儿女，但是我看他的儿女很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像是他的儿女一样，你说是不是？真的，他一点也不孤独。
他走断气的那个时候，刘磊他们家一共有，我算一算有五个家庭，有四个啊，独就是自己来的，有家庭在这边，在他的四周围，送他走的，嗯哼，呀。
对，
你在中国的话，有时候人都赶不到，对不对？有时候哈，有时候
对赶不到，对，
是的。
其实妈咪挺辛苦，
我们他们其实要来看妈咪，也不是要来送她走哈。呀，好，我们就把妈咪这个话题就再讲回来。刚才陈姐你说这样是对的哈，那我的对的在哪里呢？对的在不管任何的情况，记得神是我们的主。他掌主权，没有任何说，哎呀，早知道，好遗憾，没有的。
对，阿妹，
是，啊，话音，对不起，我刚才打断你，你是说，我们的良心坦然，对了，是的，是的，嗯哼，好，那我们就其他人有没有要发声一下？如果有不懂的话，就麻烦你们就问一下，好，这样比较好哈，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哈，呀，好，也是这样。
我打断一下，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面对有一些他还没有信，就像说到妈咪这个走之前的这些决定哦，在主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是比较。我觉得是更容易接受的，但是在一些还没有信的人当中，他们可能真的会留下认为是一些自己或者说是一些技术啊这样的一些遗憾，你觉得怎样可以帮助他们更释怀呢？
没有办法，只有超出没有办法。
好的。
另外一个难题是 有信主的人的看做法、嗯、意见跟没有信主意见会不一样的时候，
嗯，
对不对？
对，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嗯、这个会有冲突，
嗯，
啊，那一样的，不管怎么样，神容许的，我们就让神、嗯、呀，是的，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嗯、因为那个你包括到罪恶感的问题，
嗯，
包括到我们自己做主的问题，是神做不做的、
嗯、
做主啊，是不是？问一下，
嗯，是
师母，
嗯，对，
我小红，嗯。
请讲，
刚才你说到妈咪那个，就说你那个平安啊，心里有平安。我觉得我、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一次的冲突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要专心等候神啊，就是默然。
嗯，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对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反正我是默然等候当中的心里是起伏不定的，是没有平安的。但是默然等候主的时间到了，当他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心里的时候，或者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之后，我的心里是有平安的。所以我想就是我和就是师母您的差距还在于就是我的信心在后，你的信心在前。
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先要有一个从真理的角度来讲讲你这表达的哈，有时候有平安，有时候没有平安。我要跟你说，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有耶稣，你一定有平安。好，那么为什么你会不觉得有平安？因为你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对神的信心，对他的依靠，你已经开始自己在想办法，自己在做主了。
是，
事实上你是有平安的，但是你已经不享受那个平安了。
嗯，是是，
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也了解了解。是
的，这样讲有没有意思？说这个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没有任何可以把你的平安夺走的。我们的平安喜乐都一直在那里，问题是、嗯、恩典都在那里，可是我们一到个地步，有时候不是尝到甜味，而是尝到苦味。问题在哪里？我们对神的这个信靠，
是
对是。忠诚他的全心的问题，嗯哼，
是
会成长的，只要你这个焦点继续的调整的时候，你会成长的，啊哈，
嗯嗯，好的，
呀、yeah, ，其实这个也是我后来一个问题，叫做我们生来的病或生来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像这个瞎眼的哈，我们生来有很多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本来。原来罪性里面的病啊，就是说我们会靠自己，会软弱啊，这个是等于说你会被搅扰，你会给魔鬼留地步了，可以这样讲了。OK， 不是说你没有平安，你有平安，嗯哼，但是你会被你的里面的那个还在靠自己会被试探，嗯哼。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跟门徒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这个生来瞎眼的时候，他们的重点看到人的这个心态的重点就不一样，一个是要推敲什么原因啊，那我们要记得啊，我们现代人有这种理性这种逻辑观念，很想追根究底，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以为我找到原因我就有解答，我就有答案，那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所谓的聪明被聪明误了啊。那我在这一段里面呢，拿出三个纲要。第一个是找原因，讲原因，有时候你会原因的根源的原因呢，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要讲什么哈，中医西医就有不同的做法跟看法，对不对？哈，那你不能说只有中医对，只有西医对，不能这样，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经过研究有经过验证都有啊，所以对于我们的看法，我们去寻求那个原因，很自然呐、啊。我们的现在人的很有知识，很自然啊。但是你不要有一种迷信，以为我知道原因我就解决问题了啊。这是门徒的方向。那么第二个重点是， 耶稣讲的哈，他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好，讲到什么？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记得哈，耶稣没有回答说他都没有罪哦。啊，所以我才会延伸出一个问题，我们生来的问题，生来有病的那个病，不是只有像这个肉体上的瞎眼而已。啊，等于说我们也有很多生来的问题，但并不代表我们都没有罪，也不代表这个人没有罪。问题是神要做的工是要做成，不管是不是他的罪或谁的罪或什么原因，一定有原因的啦。不管什么事情一定有原因的，人怎么会死呢？他一定有原因的。比如说他我们的从生出来，然后就会成长，然后就会开始衰弱，那他一定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倾向嘛，对不对？好，这是很明显的啊。那不管到几岁都会死，那他要怎么死呢？像以前我妈妈80岁的时候要去开他的关节的时候，医生帮他检查，跟他说，老人家你身体都没有问题。他说他就第一个问题，他说那我以后怎么死？你看我妈妈是多么有思虑的人。他马上第一句话就说那我以后怎么死，到现在80岁都还没有，他就想说以为他会他不想，可能说他也不想活太老了哈。Yeah. 但是人这个到生走向死亡，这是必然的，因为人堕落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那这个死呢，身体的死也是说不要怕他，他不过是土造的。好，那个灵魂永远的死，那个才是最要在意的哈呀。所以我们看到门徒看到人的问题，他的心态跟耶稣的心态不一样。耶稣的心态是那差他来的这个父神那个怜悯，好，因为他为人预备的就是一道真光，为人预备的就是福音，本来是要没有盼望的，本来是要灭亡的，然后呢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一条活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陆弟兄讲过了哈，这个就是趁着白日还有时间的时候，第一个我还有机会成长，我就要渴慕要成长，长到神要我成长的地步。趁着现在我眼光可以看到看得很清楚别人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不要跟人家就这样擦身而过。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医治人，我知道，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人的灵魂的需要，这个是神最关照的，神所关照的我们也要关照。所以耶稣说我们必须，他把门徒放进去了，那个时候才不过是身边靠近的12个人，还有另外外圈可能有70几个人，可能也有一群人也有了，但是他基本上就是在培训这12个门徒。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圈子里面，